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正思维所有诸法的相关法义。因为能够正确的思维诸法，在佛法修行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五浊恶世的末法时代，因为各种因缘的关系，能够正确抉择法义，便成为学人善护法身慧命的重要关键。一开始我们来看，在大家所熟知的五浊之中，有一个称为见浊，主要就是说五浊恶世中有许多众生是会以错误的知见相应的，尤其以我见等五力识为主。譬如在菩萨地持经见区中的开示，若于今世法坏法末，相法见起，邪法转生，是名见浊。也就是在相世正法兴起之后，就会造成正法的坏灭末失。这个时候众生所接触到的大多是相世正法，因此在普遍的令众生会落入恶见邪见之中。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就称为见浊。所谓相似正法，就是说它的法义相似于正法，但却又不是正法。同时使用的名相大多与正法相似，但却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因此表面上会令众生很难分辨。就像世间法中的仿冒品一样，如果仿冒品大量流通，就会使得正牌逐渐灭没而无法生存。譬如有一些人也在说众生都有一个本心，但是他们的本心与如来藏正法所说的不生不灭之如来藏本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所谓的本心是从众生共有的一个大的本心中所分出来的，那这样的本心就变成是生灭法，而因为都称为本心，造成众生很难分辨出来。或者虽然都称为断我见，但是他们所断的内涵却与世尊所开示的不一样。而能够真正分辨正法与相似正法的真善知识数量又很少，因此在众口铄金的状况下，少数人也很难独撑大局。而一般众生对于法义没有很深入的去探究，因此就很难自己去抉择正确的法义。尤其是在现代科技发达，资料媒体流通迅速广泛，因此相似正法的传播犹如排山倒海般，几乎掩盖了正法的红船。另外一股力量是来自一些把学术把佛法单纯当成学问研究者，因为研究之取材内涵不合适的关系，产生错误的结论而影响大众。譬如平时导师在《圣蛮经讲记》第六集中的开示，佛学研究、佛教史研究的做学问者，不会针对法义很平顺而没有争执的那些年代来考证，因为那些年代所弘扬的法都没有争论，根本不会有争论文字留下来。他们所研究的都是有争论的年代中发生的各种争论，而那些年代的争论都是凡夫之间的争论，都与正悟的贤圣们无关。像这样研究出来的佛教史与佛学弘传的过程事项会正确吗？也就是说，因为有些研究者取材上的内涵与正法不吻合，这将造成研究或考证结论上的错误。这主要是因为在争论的年代，虽然遗留下来很多文献，但是当初留下的这些文献却是记录这些在佛法上面没有亲证之人的争论，因此造成大量原始的文献就不吻合正法正理。所以如果拿这些材料做研究，其成果便无法吻合法界实相与能够观察到的现象界。而因为学术界在世间法有崇高的地位， 因此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广大深远的。又譬如在《圣蛮经讲记》第六集中，平时导师举的例子，吐蕃僧真记中所研究陈述的两个主角，这两个僧人之间争来争去，其实根本就不应该争，因为两个人同样都是以意识为主，你证得的也是意识，我证得的也是意识，然后两个人来互争高下，说你的不对，我的对，也就是争论的两方皆非证悟者，只是因为辩论技巧不同而有胜负之分，并非在法义上有所不同。因此莲花界与摩诃眼之间的辩论并不能代表当时正法弘传的史实，因为二者所证皆是意识心而非如来藏。而如果偏离了如来所传的正法，在修正上便无法成就。在《中阿含经》卷35中开示，算术目犍连复更问曰：沙门瞿昙现在导师，或有比丘如是训回，如是教呵，得就近涅盘，或复不得耶？世尊告曰：我为导师，为诸比丘如是训回，如是教呵，得就近涅盘，或有不得。也就是算术目犍连请示世尊，为什么弟子同样是在世尊的座下受教导，有些弟子可以成就，而有些却不能成就？世尊就开示说，如果弟子能够依教奉行，就能够成就；如果是违背或误解世尊的教示，当然就不能成就。也就是说，有些修学者错解法义，譬如否定如来藏而认为灭谛是灭尽一切法，因此本质上就成为断灭空的邪见，造成二圣菩提之修正无法成就。因为把灭谛弄错了，目标错误，那就会造成其修学方法无效或错误。这就是在末法时期许多修学者无法实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在这里也显现了佛世尊所开示自教量的重要之处。自教量绝对是佛法修学者所不可以有任何偏离的，因为它是智慧已经圆满的一切智者所开示之法，修学者一定不可以自作聪明自创佛法或违背佛说。从上面的几点分析，大家就可以知道，在现今资讯流通广泛迅速的时代，修学者接触邪见的几率非常高，因此知道如何检择法义便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瑜伽师地论》卷25中，对于如何思维整理听闻到的正确法义，有这样的开示：云何思正法？但正思维，所有诸法自相共相。如是思维复有二种：一则以算术形象善巧方便算计诸法；二则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观察诸法功德过失。也就是对于我们所听闻到的正法，要好好去做思维整理，就可以把许多法义连贯起来，并且在心中建立正确及完整的佛法架构及法住法位。如此则于遇到有邪见或者像是正法，便可以很容易识别出来，因为这些邪见或像是正法与自己心中所建立的正确知见与架构违背及无法相容。以上圣弥勒菩萨的开示中，其中有一个称为算术形象，也就是如来所施设建立的种种法是有分类，便有相对应的数量。譬如五音十二处十八界，因为这些分类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对于无量无边的诸法做一个概要性的掌握，而借由了解这些法的自相共相，我们就可以很快速对于无量无边的有为法做一个全面概要性的了解，而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去了解诸法。如果是这样，而诸法无量无边，那到底要学到何时才能完成？ 所以学佛一定要依照佛菩萨依无量无边的智慧及方便善巧所施设的诸法之架构、分类及方法来修学，才能事半功倍。譬如把有为法分作五类，成为五蕴。那五蕴的共相就是生灭性，或者无我性。自相就是色如聚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与四音如幻。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迅速了解有为法的一个概要，而避免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而到这里仍然可以再细分下去，譬如色蕴有十一种，受蕴有三受、五受，乃至四蕴有六识等等，可以做更细腻的了解。所以从上面的分析，大家就可以了解为何佛世尊对我们的恩德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既然已经分类好，而如来的智慧已经究竟圆满，就代表他不会有遗漏或做多余虚妄的施设建立，这就是尽所有性的道理。譬如把诸法的功能差别分作十八种，因此称为十八界。如果有人否定一根，那就是否定了十八界中的一界，那就变成十七界了。如此一来，很明显在数量上就不一致。所以信受六识论者对于圣弥勒菩萨这里所开示的算术形象法义，显然要特别留意，如此就可以迅速远离邪见的过失。又譬如六识论者的知见，在白法中至少缺少了一根与如来藏这两个法，因此以算术形象来检验时，从白法的角度来看，仍然无法通过检验。相对的，如果有人施设的第十九戒，就变成是虚妄而多余的施设，有真意执的过失，同时也将衍生出许多的错误出来。而第二个称量形象讲的就是要以各种角度其道理来思维诸法，譬如可以用升起观待这个道理角度来了解，只要是有为法都是需要观待其他因缘才能升起，包括这个住意灭也都需要有因缘才能成就。譬如说意识的出生至少需要一根与法尘为缘，因此说意识是生灭变异之法。如果有人认为此世的意识能够到未来世，认为意识是不生灭的生命本体，那显然就违背了升起观待这个道理。又譬如正成道理，也就是说以三量自教量、限量、比量来证明以验证种种法义，这也是佛法里面非常严谨的法义验证方式。因此上述圣弥勒菩萨论中所开示之算术形象与称量形象，让我们可以用不同角度来建立完整的法义架构及严谨的思维诸法，并且可以检择种种的邪见，让我们的智慧更加增上，法义更加深入，相对的也可以更容易检择出更微细的邪见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在《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显示出要修学正法真的是不容易的，要满足种种条件才能成就。问：若住种性普特伽罗有涅槃法，此住种性有涅槃法普特伽罗，何因缘故有涅槃法？何前既来常时流转不波涅槃？答：是因缘故不波涅槃。何等为是？一、生无暇故；二、放逸过故；三、邪解行故；四、有障过故。其中第一个生无暇，简单的说就是出生在没有正法的地方，因此他就没有机会修学正确的佛法。如果已经出生在有正法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放逸于五欲境界，那就不会想要修学正法。所以说富贵学道难，这个现象在现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众生接触的五欲境界真的是五花八门， 加上网络、手机等普遍化，因此问题更加的严重。而有些人是因为信受种种外道邪见，或做错误法义思维的关系，产生了邪解行，那当然就没办法修学正法。即使有善知识想要为他解说正法，因为有邪见先入为主的关系，他也无法听受，这就真的非常可惜了。这也就是今天这个节目所要探讨的重点。因此有因缘接触正法及已经发心修学者，应当要信受正法，并且能够谴责种种恶见而远离之。最后第四个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前面所说的三个问题，但是有第四种，就是有障过，包括严重的烦恼、业障等障碍。因此在修学过程中有种种的问题障碍他，造成在修学上要往前推进就显得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克服障碍，这也是常见到的现象。而这段论文最前面有开示，此人是住种性普特伽罗，也就是说他的根器是要与修学的法相应的，否则也很难成就。因此如果诸位是菩萨种性，已经在精进修学正法行菩萨道，并且逐渐出生智慧而引生力量了，那您就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难得与珍贵，因此一定要把握时机，化长劫入短劫而超劫精进。我们再回到前面所引之《中阿含经》卷35，这里也有一段需要渐次修学的重要开示。算术目见年，则便问曰：瞿昙，我等学算术，以算术存命，亦渐次地至成就器。若有弟子始教一一数，22、33十百千万次第至上，渐次第至成器。沙门瞿昙，此法律中云何见次第作至成就器？世尊告曰：若有正说见次第作乃至成器，目见年我法律中未正说。也就是算术目见年等是以教人算术为生，但是他们教人算术是有次第性的，由小的数目开始，而是大的数目，这样弟子才能顺利学会。也就是需要以渐次第做的方式及过程。那这位算术目见年就请示世尊，在佛法的修学中是否也是一样的道理，是有渐次第的？也世尊就对他开示说，佛法修学也是有次第性的，师父需要依照正确的法义及次第教导弟子，弟子也要依之按部就班的修学才能成就，这也是我们在修学佛法时要有的正确观念。譬如菩萨道中的52位阶，每一个位阶都有相对应的修学内容及限观，不可以用跳跃式的修学，那速度反而变慢，乃至走入岔路。也有企图想要直接成就究竟位，或者宣说可以由师父加持而让弟子直接成就，弟子不需要自己努力闻思修，犹如武侠小说可以直接由师父把内力输给徒弟一般，这些在佛法修学中都是不可能成就的虚妄想。因此如果能够建立正确的修学之见，就不容易被欺骗笼罩而浪费生命，乃至断送了多世的法身慧命。有关于法义的正确思维及法义谴责，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个重要的法义，在《成为世论》卷6中开示：瑜伽论说六烦恼中见世俗有，即会分故，于世时有别有性故。也就是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个烦恼心所法之中，除了恶见心所法是设属于别境慧心所的一分，是方便建立的之外，其余五个烦恼心所法都是有自己的体性。也就是说，恶见心所法本质上是慧心所的一分， 是染污秽，也就是了别秽受到了染污。因此要让智慧能够快速提升，便是要先去处理这个恶见心所法，将错误的知见去除，透过观行而能心的决定。而常见的错误知见虽然很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五逆识。因此断除五逆识，才有可能使得染污秽得到基本的对治，因此能显现正慧，而去除主要的染秽。这个就是能够断我见的基本条件，也就是他的慧心所不再与五逆识相应了。我们再稍微说明一下有关见着的相关法义。在圣教中啊，有关见着之开示，通常是会跟恶见五逆识、修集邪见、破坏正法、相是正法、非法说法、法说非法等内容有关，也就是在提醒我们身处五浊这样的时节或环境，就会有在圣教中所开示有关见浊之各种现象存在，而且是很普遍的。因此这一方面意味着要接触纯正的佛法并不容易，相对的接触邪见是很容易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接触到了正法，也可能因为正法与多数人修学的法不同，容易受到他人之影响而信心动摇，无法领受，这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因此需要逐渐建立自己抉择法义的能力与习惯，而多一些人能够与正法相应，对于正法之弘传也就会多一份力量，而同时也能够为延长正法注视之时间尽一份心力。这些都是菩萨们应当要做的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做几个简单的结论。第一点，在众生与见着相应的末法时期，充斥着各种相是正法与邪见，这是大家要有的基本认知。也就是传法者虽然表面上是在弘扬佛法，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留意其正确性，才能善护自己的法身慧命。第二点，佛学研究或佛教史研究虽然在世间法上有崇高的地位，但是有可能因为取材的内容不合适，而使结论产生问题。第三点，虽然是同样在修学佛法，但是有一些因缘会造成修学无法成就，这里面就包括了邪解行在内，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第四点，学人如果能够建立法义思维检择的基本能力，就能够保护自己，包括应用算术形象与称量形象来思维整理法义以检择种种邪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